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
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在这个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来读神的话语。
方便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语。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我们在开始2023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2023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定了一个今年的主题。
我们教会就定了今年的主题，
就是活出你的信仰，
就是活出你的信仰。
就这样，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将会到各个不同的事工上应用。
我哋喺呢个信仰里面系有唔同嘅各方面嚟应用。
可是，在这个主题之下，至少有四个目标。
喺呢个主题之下，最少有四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都来参加崇拜主日学。
每一个主日，我哋都参加崇拜同埋主日学。
第二呢，就是按照神的呼召，我们每一天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按照神的呼召，我们每一天过我们个人的生活。
第三呢，我们就是要在每一天的祷告和读经之中，我们与神有这个交流。
我们每天都要在读祷告和读经之中有帮神有交流。
然后最后第四，就是我们用每一个机会与别人分享我们的福音。
第四就是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向别人传福音。
所以期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我们与神的子民一同来敬拜神，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首先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期待在来新的一年，我们在这个来崇拜神是我们最高的目标。
即便如果我们出外去旅游的话，
即便是我们去出外旅游的话，
如果碰到主日，
碰到主日，
我们也可以参加当地的教会和当地的弟兄姐妹信徒一同来敬拜。
我们都可以参加当地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崇拜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力来面对前面的一周。
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重新得力去面对我们来紧的一周。
那么重新得力，好像被充电一样，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可以被充电了一样，我们来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
那至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要敬拜，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活出神的呼召。
我们每天都要活出神的呼召，
或者是与别人分享福音的话，
或者是帮别人分享福音的话，
那我们必须不得不要 有每一天有跟神有这个沟通，
我哋不得不能够每日都帮神有所沟通
啊。就是我们今年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读经啊，读经计划。
我哋今日我哋大家，我哋为咗大家系准备咗一个读经嘅计划
啊。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读经计划，那你可以继续用，没关系。
如果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个人的读经计划，你都可以继续这样做。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教会就给大家建议这样的一个读经计划。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教会就向你提议，就我们有一个读经的计划。
这个读经计划呢，就是如果你在后面奉献箱旁边，你可以拿到这个啊。如果你读做每天读四章的话，那你一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
如果你每日读四章的话，你就每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
读完整本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读旧约一次，新约两次，还有诗篇两次。
即是旧约一次，新约两次，然后诗篇就三次。
两次。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就是一天要读四章，
就是一日要读四章。
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那你可以分成两年来读完。
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你可以分两年来读。
就是一天就是读两章。
咁就一日读两章。
所以希望这样呢，我们大家对神的话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
希望大家咁样对神嘅话语里面有全面性嘅认知。
我们当中有几位已经读完整本圣经的。
当中我哋大家有边一位系读完整本圣经？
是。不多，对吧？所以
不是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我们要活出信仰，我们必须要全面的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要活出信仰的话，我们一必须要读神的话语。
我也是信了主二十几年之后才读完整本圣经。
我信了主之后20多年，我才正是读完整本的圣经。
但读完整本圣经之后，你会感觉到你对神的认识已经有更进一个层次。
如果你读完整本圣经的话，你对神的话语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那么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就是我们要从雅各书来学习怎么样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我们从雅各书怎么去学习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
那关于这个雅各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这里说，做神的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这里讲就是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所以这雅各书是雅各写的一封信。
这本书是雅各所写的一本书。
这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
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
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
不是约翰的兄弟。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混淆。
有时候我们会混淆。
雅各的兄弟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呢，是在使徒行传那位被砍头的那位雅各。
约翰那个雅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斩头那个。
那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呢，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
写雅各书这个雅各是在耶路撒冷的领袖，教会领袖。
是保罗把他当作是教会的柱石的那位雅各和彼得还有约翰。
保罗将他比成是这个教会的柱石的雅各。
那么现在接下来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本书信写给谁的呢？
就是写给分散在各地的或者是分散在各处的，这中文翻译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分散在各处的十二个支派。
是分散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
那这个十二支派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位信徒。
其实十二个支派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信徒。
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活在这些不信的国家里面。
因为我们这些信徒都是活在这个不信这个世界里面，不信的国家里面。
因为当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已经不复存在了。
是当这个恶死这封书信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这些信徒怎么样的在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雅各就讲给我听，这些信徒就怎样在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活出他们的信仰。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来，雅各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
那我们看看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怎样教导我们。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百般的试炼。
我们先看个百般的试炼。
所以在一章一节，
一章
接下来之后，
跟住下来的是
那雅各的问安之后呢，他就对信徒说怎么样的来面对生活中的百般的试炼。
雅各就是问安之后，就对信徒讲到我哋喺呢个不信嘅世界里边，点样面对百般嘅试炼。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承认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百般的试炼。
因为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都相信他会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都面对百般的试炼。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不同的只是我们在面对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问题就是我们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
如果你们的思想有两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
当我们在思想当有两个人在倾偈的时候。
他们彼此在倾吐他们的苦水。
他们彼此这样倾吐他们的苦水。
那么有一个朋友就对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说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一定知道我是多么的痛苦。
他说如果你逆地而处你会知道我怎样更怎样痛苦法。
当如果你是那位听这个朋友的那种倾诉的人你心里怎么感觉
如果你听这个朋友这样倾诉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可能你也会讲同样的话。
或者你都会讲同一句话。
对呀、啊、你怎么你也不知道可能你不会讲出来可是你心里想对呀、啊、你怎么不知道我心里也就同样的这个痛苦。
虽然你不讲出来但是你的心可能都这样反应你怎样你又怎知道我心里面怎样痛苦呢
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一群人他们面对同样的挑战的时候。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一群人面对同样的挑战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也肯定有不同的态度。
咁佢肯定係有唔同嘅态度。
那就是他们对这个试炼的一个反应。
呢个就係我哋对面对试炼嗰时候嘅一个反应。
比如说上个礼拜在这个大风雪的时候在 Buffalo, 就新闻上报道说有一部车那个 van, 有十个韩国的游客。
正如好似上个礼拜喺 Buffalo 嗰个大风雪嗰时候有一部车有十个韩国人喺里面。
他们的车陷进了那个雪里面。
他们的车就是被夹浅了在那些雪上面那里。
所以他们就到附近的居民那边要借铲子来铲雪。
那他们走去附近居民那边去借个铲来铲雪。
可是哪里知道这样的借铲雪的那个铲雪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两天。
咁佢借呢个铲变成就变咗喺呢个房里面住咗两日。
他们本来是在从华盛顿 DC 那边要到大瀑布去看。
佢本来喺呢个华盛顿特区嗰度去到瀑布嗰度去玩。
可是他们的假期就变成住在那个民宿里面两天。
咁佢哋嘅假期就变咗喺呢个民居里面住咗两日。
所以你可以想想他们当时的这个十个人里面心里的不同的心态。
咁你可以想象佢哋十个人当时嗰种唔同嘅心态。
所以在这里雅各在告诉我们。
喺呢度雅各讲明
嘅。在面对或者是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哋落喺呢个百般嘅试炼里面我哋有啲咩嘢嘅态度。
雅各说都要以为大喜乐。
雅各话我哋都要以为大喜乐。
中文就这样的翻译大喜乐。
中文就翻译为大喜乐。
可是呢就有不同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就是单单喜乐不要有其他的什么杂念。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我们单单喜乐不想其他的杂念。
就是不要有其他那种埋怨的心态。
不要有其他的埋怨的心态。
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恼怒。
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恼怒。
可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很听起来很不顺耳好像好像很怪怪。
可惜这个教导好像听来好像很不顺耳同埋好像怪怪地咁。
在面对百般的试炼在面对磨难的时候怎么可能叫一个人不要去伤心不要去有其他的心态单单只有喜乐。
咁喺呢个百般试炼里面遇到困难，点可以单单系只系得喜乐呢？
所以雅各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的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验。
所以雅各更进一步俾我哋睇到两样嘅唔同，一个系试炼，一个系试验。
就是第二节说的百般试炼，
就系第二节所讲嘅百般试炼。
好，第三章说的这个经过这个试验。
就是第三章就讲到经过这个试验。
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当这些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对我们信心的试验。
咁佢当呢啲试炼咯，就系雅各就系话，就系对我哋嘅信心嘅试验。
这个信心的试验就把这个信心当作是金或者银一样。
所以呢个试验就等于呢个金同埋银咁。
这金和银呢，可能就在高热之下让它融化起来。
佢呢个金或者系银，即系喺呢个高热里边将佢一融化嘅。
融化之后就把里面的那个渣滓把它拿掉。
咁样如果系一融化咗之后，里面嘅杂质就可以分出嚟。
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贵属金能够更加的纯净。
目的就系要嗰、那个嗰啲真嗰啲嗰啲金属系更加纯净。
所以这就是雅各看为是我们在这个试验的目的。
呢、这个就系雅各睇嚟系我哋个试验个目的，
让我们更加的忍耐，
令我哋更加个忍耐，
让我们可以信心可以更加的成全完备，
我们的信心更加成全更加完备。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成全完备在我们今世是不可能达到。
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里面这个成全和全备是很难完全达到。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朝着这个目标。
但是圣经要教导我们，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这样去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这个信心的试验。
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个信心嘅试验呢？
如果没有这个试验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信心很坚固。
如果我哋冇呢个试验嘅话，我哋觉得我哋嘅信心系好坚固。
唯有当试炼来到的时候，
唯有当试炼嚟到嘅时候，
我们才会发觉到原来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脆弱。
然之后我先发现，原来我哋嘅信心系咁脆弱。
我们记得使徒彼得，
我哋记得使徒彼得，
他在那边就是。拍胸脯头说我可以为耶稣死，
他这样拍胸口大声讲话我会为耶稣而死。
可是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
就是耶稣被逮捕的时候，
他却否认他认识耶稣，
他就否认他认识耶稣。
所以就好像我们家的屋顶我们看到很好的，可是刮大风的时候虽然吹掉了一两块新的，我们就知道原来是没有那么的坚固。
所以有时我们看我们屋顶是一样看来很好，但是被大风一吹，有时 吹飞了 几件，我们就知道他其实不是那么稳固。
所以这就是这段我们今天的经文五段的第一段。
我们这里我们的经文里面第五段的第一段。
现在我们跳到第四段。
我们现在跳到第四段。
就是从十二节开始。
在十一节开始。
这个雅各他在教导我们信徒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试炼。
他教导我们信徒，我们信徒怎样去面对试炼。
现在他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试炼中坚持站立得稳，那我们就是有福的。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试炼里面我们站立得稳，我们就有福的。
这个福从何来呢？怎么样的一个福气呢？
我们这个福是从何而来？是怎样的福气呢？
就是我们将会领受这个生命的冠冕。
这样我们就会领受这个生命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呢？
生命的冠冕是一个究竟是什么形状？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领受的冠冕就是生命。
我们换句话，我们的冠冕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最高尚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很最高尚的生命。
是绝没有其他可以跟它相比的。
绝对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它相比。
因为我们想到这个冠冕是放在人的头上。
因为这个冠冕是放在我们人的头上。
也就是人的最高的那个部分。
是我们人最高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神得到最高的，领受到这个奖赏就是最高的。
我们由神领受到个最高的奖赏就是最高的。
那至于这个奖赏呢？
至于这个奖赏。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奖赏，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能够坚持的重要性。
所以见到这个奖赏我们就知道这个坚持的重要性。
这个坚持到底是像什么呢？
咁呢个坚持究竟似乜呢？
这个坚持呢，就是从一个希腊文的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字。
呢个坚持其实系两个希腊文合埋一齐嘅字，
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
好像这个图画一样。
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图画就是有一个这个人在背负着一个重担。
我看到这幅画上面这个人背负着一个重担。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重大的压力之下呢我们还是坚持得住。
换句话说是重大压力之下我们仍然坚持住。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得住呢？
咁点解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嚟坚持得住呢？
因为雅各告诉我们，
雅各讲俾我哋听，
这个生命的冠冕是应许给那些爱神的人。
因为呢个生命嘅应许系俾爱神嘅人。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信徒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换句话讲，我哋信徒活出我哋嘅信仰出嚟。
那就是说我们在重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不妥协。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重大压力之下我们不妥协。
就是对我们的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绝不妥协。
违背我们的良心违背我们的信仰我们绝不妥协。
即便这个压力是多么的大。
即便这个压力是多么的大。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爱神。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爱神。
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这个是约翰福音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因为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因为我们遵守，我们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爱他，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却抗议说我们不能够坚持是因为这个试探是从神来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抗议，他说我们这个试探是由神而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字三个词。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三个词。
第一个是试炼。
对，第一个是试验。
第二个是试验。
第二个是试炼炼试炼和试验。
第三个是试探。
第三个是试探。
所以这个试探就是又不一样了，试验跟试探又不一样了。
咁试验同埋试探系唔同嘅。
我们的神他会用试炼来断定我们信徒是不是对他顺服。
神系用试炼嚟断定你对佢系咪顺服。
比如说他试炼过或者是试验过亚伯拉罕。
好似去试炼过同埋试验过阿伯拉罕，
让阿伯拉罕献上以撒，
要阿伯拉罕献上以撒，
就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顺服于他听神的话，
就系睇下阿伯拉罕系咪顺服神。
神也试炼过以色列，
神亦试炼过以色列，
让以色列住在一群这个不信主的列邦当中，
而是以色列人要住在一班这个不这个一周围的不信人不信神的人，
看看以色列人在这种环境之下是不是坚持他们的信仰，
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以色列人是不是坚持他们的信仰。
这一切的目的乃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
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
可是神绝对不会试探人，
但是神绝对不会试探人。
因为试探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犯罪。
试探的目的是要人犯罪。
而犯罪的后果呢就是属灵上的死。
犯罪的后果就是属灵上面的死。
我们都知道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在罪恶中里面拯救出来。
他希望他要我们命令我们离开罪。
他要我们命令我们离开罪。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生命。
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
所以如果神试探我们那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是神试炼我们试探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事。
相反的我们被试探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
相反呢我们被试探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
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欲望那是没有错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是没错的。
可是呢这个欲望如果是超越了某一个界限呢它就有问题了。
如果欲望是超过某一个界限的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里说这个欲望呢是第十四节说这个欲望呢是牵引又诱惑我们。
这个十四节那里有讲到这个私欲就牵引诱惑我们。
就好像壁墙壁罩我们。
就好似强迫住我哋咁，
让我们去做任何事来满足我们这个欲望，
要我哋去做一啲事嚟满足我哋自己嘅欲望。
所以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有啲人系为咗自己嘅欲望，就乜嘢事都做得出嚟。
大家都知道，那些吸毒的人，如果毒瘾上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哋知道一啲吸毒嘅人，佢一毒瘾上嘅时候，乜嘢事都会做，
甚至六亲不认，连家人都会杀。
甚至六亲不认，自己家人都会杀。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会这样说。
所以我听到有人咁话：
我要愿意别人爱我，这有错吗？
咁我要叫别人爱我，爱我哋有错咩？
或者是有些做爸爸的，整天在公司里累了，然后回到家里说：我要一个晚上安静的休息。这个有错吗？
咁有啲人甚至喺公司做得好辛苦，翻到屋企，佢话有一个宁静嘅晚上，我要求咁样系有咩错呢？
当然没有错，
当然冇错。
可是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但系如果我哋要活出我哋嘅信仰嚟，
那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
就系我哋要顺服神。
即便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不爱我，只有神一位爱我，那就已经够了。
甚至全世界都唔爱我，但系只有神爱我，已经足够啦。
或者说我要顺服神，
或者话我系要顺服神。
即便我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受孩子的这个缠住，
我已经整日都已经好疲累啦，仲要俾啲孩子咁样缠累住。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信仰来，
如果我哋冇活出信仰出嚟，
意味就是说我们不去顺服神，
意味着我哋就系唔顺服神，
反而我们去。尽自己的方法，想尽我们的方法来得到世界的爱。
我们用尽不同的方法 去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爱。
或者是想尽办法让我一个晚上可以有休息安闲。
或者是可以想尽办法去得到安闲或者是休息。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但是我们看第二方面。
就是或者第三，就是在试炼中的智慧。
就是我们在试炼中的智慧，
就是从第五到第八节说的，
在第五到第八节的。
所以雅各在一开始 的教导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我们的信心，
他一开始的教导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面对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心态。
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个正确的信
因为错误的心态呢，只能让我经历试炼的时候我更加的痛苦。
如果不正确的态度，就会面对我们试炼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痛苦。
但是我们如果有正确的心态，我们就有喜乐。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会有喜乐。
那我们在面对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正确的心态呢？
咁我哋喺百般嘅试炼，我哋点样有正确嘅态度呢？
答案非常清楚。
答案非常清楚。
我们必须祷告求智慧。
我哋必须祷告求智慧。
所以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
雅各就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
换句话说，我一个信心的生活。
换句话讲，一个信心的生活，
外面可以是那么的刚强，
外面可以很刚强，
可是里面是什么呢？
但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就是很坚定的向神祷告，
在里面是很坚定地向神祷告。
所以外面能够坚固，乃是因为里面有祷告。
外面可以这么坚固，就是里面因为有祷告。
我们可以坚固，乃是因为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坚固，因为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不是世界的应许，
不是世界的应许。
因为世界的应许他们可以提到，可是做不出来。
因为世界上的应许是讲得到做不到，
但是神的应许乃是能够真正的实现，
是神的应许 是会实现。
那么至于这个智慧，我们当中有谁不需要这个智慧的？
我这个讲到这个智慧，我们当有哪个不需要这个智慧？
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智慧，都需要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缺少智慧，都需要智慧。
所以感谢神，我们神的他给我们，他是厚赐给众人。
他感谢神，他是厚赐给众人，
而且他也不责备。
他又不责备。
这个不责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以前的错误，以前我们不听话，以前我们不顺服神，然后神就责备我们。
他不责备的就是以前我们所做错的事，他不责备我们。
神不顾念我们以前的软弱。
神是不顾念我们以前的软弱。
他不责备我们。
他不责备我们。
他照样给我们智慧。
他照样给我们智慧。
然后一个 解经家希望这样的解释，这个后赐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解经家咁样去解释呢个后赐系咩意思？
这个后赐呢，就好像，你只有一个孩子，
个后赐等于你得一个仔，
所以你的一生的精力，你的一生的什么啊，精神都专注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你所有一生的精力都专注喺呢个孩子身上。
可是如果你有十个孩子的话，
如果你有十个孩子嘅话，
那如果你不是偏爱偏心的话，
如果你唔系偏心嘅话，
那你就要平分给十个孩子一碗端平，
你就会咁样平分俾佢嗰十个孩子。
所以这个后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专心的来赐给我们，
他好赐就是专心地赐给我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的敞开的一个邀请，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坦然无惧的来向他祈求。
这个神就向我们完全敞开，我们令到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这样祈求。
我们知道有些父母呢，他虽然孩子要什么他给孩子，可是一面给的时候嘴里一面唠唠叨叨。
我们知道有很多爹地妈咪一方面一边就比仔老哥，一边就在这责备他们。
所以孩子就觉得很讨厌这种的一个情况。
有时小老哥就会觉得很讨厌这个情况。
可是在这里的一个重点，
在这里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要凭着信心求，第六节。
在这个凭着信心去求。
所以
第六节嗰度，
雅各他怎么样的来解释这个凭着信心求呢？
雅各点去解释呢个凭着信心去求呢？
他说凭着信心求就是一点都不疑惑。
佢话凭着信心去求就一点都不疑惑。
那疑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咁疑惑嘅情况就系点呢？
就是像后面所说的，
就系好似后面咁所讲。
那我们等一下再谈。
但系你阵间再谈。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凭着信心求的这个情况。
我哋而家讲下呢个凭着信心去求呢个情况。
什么叫做是凭着信心求？
乜嘢叫凭着信心去求？
我们常常向神祈求，让神给我们，我们所求的。
因为我哋常常都系向神求我哋想求嘅嘢。
比如说，为了我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
比如系我哋个疾病得到医治，
或者是我没有工作，神赐给我一份工作，
或者系神赐俾我哋一份工作。
可是呢，当我们得到不是我们所求的，或者是我们求了没有得到，
或者是我们所求得到的不是我们所求的，
我们的信心就立刻摇动了，
我们的信心立刻就摇动了。
所以这里所说的凭着信心求，就是我们信靠神，全心全意的信靠神。
这个信心去求就是凭着信心去求，就是我们全心全意地去依靠神，
就是无论我们得到什么，
无论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包括不得到什么，
或者是包括不得到的什么，
那里面也有神的旨意，
里面都有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祈求我们所要的，
如果我们祈求我们所要的，
而不是凭着信心求的话，
而不是凭着信心去求的话，
那谁能给我所要的，我就去向谁求。
那谁给到我所要的，我就向那个求。
那就像好像病急乱投医一样，
或者是病危乱求急求医一样。
啊，这幅图画就是这里所说的，像海中的波浪一样。
咁你就好似呢幅图画咁样，好似海浪波澜咁样。
如果我们看这个海中的波浪的时候，
我哋睇呢个海中嘅波澜嘅时候，
一有风的话，它就摇摆不定。
一有风嘅就喺度摇摆不定。
那心怀恶意的人就是这样。
心怀恶意嘅人就系咁，
就是有谁可以给我就去求谁。
边个可以俾到我要嘅嘢，就我就信嗰个。
这跟神的后赐与众人是恰恰相反。
以比后神的是恰恰相反。
神的后赐与众人，他是全心全意完专心的关注的那种给。
神所后赐比众人的就是专心这样给你。
而我们是心怀恶意，或者心怀善意，心怀私意，心怀无意等等。
但是我们就是可能一心怀二意，三意四意的等等。
所以这个图画，这幅图画就好像我们拿着一个漏斗在等候神给我们智慧。
咁我例即系好似我哋揸住一个漏斗咁样等待神俾我哋智慧。
可是神要到我给我们智慧的时候，
但系当神要俾到智慧俾我哋嘅时候，
而且摇摆不定。
我哋又摇摆不定，
结果我们没有从神得到什么。
我哋就结果我哋就系从神得唔到任何嘢。
那如果我们向神求智慧，可是我们没有得到智慧，
如果但系我哋向神求智慧，但系我哋得唔到智慧，
或者是我们怀疑，我们是被神试探，
或者我哋系怀疑我哋被神试探。
所以雅各在在后面的这个第十六节告诉我们。
喺雅各喺十六节咁样讲俾我哋听，
他告诉我们不要 被欺骗。
他说我们不要被欺骗，
因为神是我唯一的源头，
因为神是唯一的源头，
因为一切的那个一切的这个恩赐，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
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 是从神而来，
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
一切的美好的恩赐和赏赐都是神而来，
没有第二个源头，
没有第二个源头。
即便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
即使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
即便我们感觉到这个试探是从神而来，
即便我们感觉到这个试探是神由神而来，
这一切都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
这一切都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有忍耐的心，
要我们有忍耐的心，
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全备，
以致我们可以全备。
撒旦就是那位欺骗人的，让我们相信神不是唯一的源头，
撒旦这个欺骗者就是要令我们相信神不是一个唯一的源头，
或者是神在保留一些好处没有给我们，
或者是他令我们觉得神有一些保留不给最好的给我们，
所以撒旦要的就是我们凭着自己去寻找发掘那些好东西，
就是撒旦就是要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去寻找一些我们觉得是好东西的东西，
这个我们就在创世纪都已经看到了，
因为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
创世纪第三章，当这个蛇要试探夏娃的时候，
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蛇向这个亚当去引诱的时候，
蛇就对夏娃这样的说，
蛇就对夏娃这样
说，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所以这意味着呢，神好像不愿意你们看见，
咁好似意味着神系唔想你睇到，
要让你们眼睛被蒙蔽，
或者让你嘅眼睛被蒙蔽，
所以你们必须自己想办法，
你必须要自己谂办法。
这方法就是吃了那果子，那么你就会眼睛明亮。
咁呢个办法就系你食咗呢个果子，你就可以眼睛明亮。
然后可能也是以色列也看到这个例子，
喺以色列亦睇到呢个例子。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拜那个金牛犊。
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拜这个金牛犊，
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他们拜的时候说这个就是带领你出埃及地 的神，
明明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
明明是耶和华神将他们在埃及带领出来，
可是他们却说这个金牛犊带领他们出来的，
可惜他们就是说这个金牛犊带领他们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时时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觉得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
我们时时觉得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努力，
而不是神的恩赐，
而不是神的恩赐，
所以这个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
美善的恩赐，完备的赏赐，
就是最特别的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被神生了我们，
是最特别的神给了我们，
他这里说雅各这里说就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
他这个雅各说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叫我们可以在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所以这有两个概念，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神用这个真道生了我们，
一个是神在这个真道里面生了我们，
用真道生的我们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用这个真道生了我们就好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初熟的果子意味着什么，
初熟的果子意味什么呢，
就是这个庄稼里面最好的那一份，
这个就是这个庄稼里面最好的一份，
所以我们就是神在救恩计划里面就是初熟的那一份，最好的那一份，
我们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是这个初熟的果子，
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就绕一个圈子回到神的智慧，
我们走了个圈子回到你神的智慧那里，
之前雅各说我们在面对百般试炼的时候，我们 要有喜乐，必须要有神的智慧，
他说神有雅各有讲到当我们百般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要有神的智慧，
让这个智慧改变我们的观念，
用这个智慧去改变我们的观念，
现在他告诉我们，
现在是讲给我们听，
我们被生出来乃是用神的智慧生我们，
我们被生出来是神的智慧生，
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智慧，
所以换句话说雅各在告诉我们，
换句话说雅各就讲给我们听，
我们确实是能够在百般试炼中有喜乐的，
我们的确是可以在百般试炼中可以有喜乐，
所以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
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就是短暂的试炼，
就是短暂的试炼。
现在雅各更进一步的来教导我们有关把信仰活出来。
雅各更进一步地讲给我听怎样将这个信仰活出来。
就是他提到神的智慧之后，
他提到神的智慧之后，
现在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怎么会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看雅各向我们解释的时候他用的比喻。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怎样用这个解释里面去给一个比喻。
他说这个富足的弟兄呢，他就像草上的花。
他说这个卑微的弟兄就好像这个草上的花。
这个草上的花呢，太阳一出来，那个草枯干，这个花就掉下来，就凋谢了。
这个花被太阳一出来，一枯干了就凋谢。
所以如果一个富足的弟兄，他以他的财富为乐的话，
如果一个富足的弟兄他以他的财富为乐的话，
那一旦这个财富他就像草一样枯干的时候，
如果这个富足好像草一样枯干的话，
那么这位富足的弟兄呢，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的衰残。
咁呢、这个弟兄以佢个财富嚟富足嘅话，亦系好似啲草咁样枯残衰残。
那他应该怎么样呢？
咁应该点呢？
他应该以谦卑来为乐，
又应该以谦卑嚟为乐，
不要因为他的富足而感觉到自傲，
而唔系应该佢个富足嚟喺度觉得骄傲。
所以其实雅各在这里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咁其实呢个雅各系做咗主耶稣基督，
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保罗这样说，耶稣呢，他是本来富足的，却是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在彼得的书里面，所书里面讲到耶稣就是，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富足的弟兄，他因为耶稣，看到耶稣的榜样，耶稣他是富足的，却因为我们他成为贫穷，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这个富足的弟兄应该会看到耶稣，他本来富足，他因为我们而变成贫穷。
相反的，这个贫穷的弟兄怎么样呢？
咁相反，贫穷这个弟兄是怎么呢？
他必须因为他的身高而感觉到喜乐。
他应该以他自己的可以身高来喜乐。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一个贫穷的人，他怎么会感觉到被升高呢？
咁一个贫穷人点样觉得佢自己会被升高？
他在社会上连一个地位都没有。
喺社会上面，佢连一个地位都冇。
所以在这里，雅各再次指向主耶稣基督。
咁呢度喺呢度，雅各再次咁样指向耶稣。
因为主耶稣他虽然是神，
耶稣本身虽然系神，
他却虚己。
佢却虚己，
虚己到一个地步呢，他死得很惨，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佢虚己得死得好惨，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但因为他的虚己，他却被神升高。
佢因为佢嘅虚己，所以佢被神将佢升高，
成为万民之上的民，
成为万民之上嘅民。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喺呢个两种情况之下，
雅各同时对卑微的弟兄和对富足的弟兄在说话。
佢雅各向住卑微的弟兄讲话，向富足的弟兄讲话。
说话的重点就是让他们向耶稣基督学习。
讲话的重点就是他们两个都要向耶稣来学习。
因为那位贫穷的弟兄，卑微的弟兄虽然他很贫穷。
卑微的弟兄虽然很贫穷。
可是在基督里面他是富足的。
但是他在基督里面他是富足的。
无论是今生还是来生他都是富足的。
无论今生或者是来生。
那富足的弟兄呢？
用这个富足的弟兄呢？
虽然他现今很富足。
虽然他现今是很有钱，
可是在基督里面呢，他谦卑自己。
但是在基督里面要谦卑自己，
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呢，能让我们信徒有喜乐。
因为这样的智慧令我们信徒有喜乐，
即便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
即便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叫因此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信仰。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信仰。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们都像那个海绵一样，都吸收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好像海洋，我们吸收到不同的观念。
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这个世界观，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不是以基督的信仰是 平行的或者是同样的，
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对于耶稣的观念是平衡的呢？
所以我们在定这个主题，活出你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当我们定这个主题，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也定了一个主题经文，
我们也定了一个主题经文，
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六节，
我们会重复反反复复的提出这节经文，
我们会反反复复地提到这个经，提到这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让我们可以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这节经文就是这么说，
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遵他而行，
就当遵他而行。
我们可以一同来念吗？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念吗？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你们既
然接
受
了
主
耶
稣
基
督，
就
当
遵
他而行。所以我们要活出在基督里面的信仰，
我们要活出在基督里面的信仰，
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我们需要由神而来的智慧。
所以这智慧就是我们靠着我们每天与神有交流得到的，
这个只要是跟着我们每日帮神有交流而得到的。
这个交流不是那种打空心思在打坐的那种交流。
这个交流不是说你在打坐这样得来的。
这个交流乃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然后回应神的话语。
是读神的话语，然后回应神的话语。
用神的话语来与神交谈。
用神的话语来与神交谈。
所以我们有了神的智慧，我们就有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面对试炼。
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的不同的生活里面不同 的挑战。
所以这样我们就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以致我们就可以活出神我们的信仰。
我们从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把你的道教导我们。
将你的道讲给我们听。
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道来。
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道理，
活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来。
我们可以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来。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
更何况我们心里还有许许多多不合乎你的道的一些概念，
更何况我们有很多不符合你的心态。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求圣灵教导我们，
我们求圣灵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学习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
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一年怎么去活出你的信仰，
让我们的主得到荣耀，
让我们的主得到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Amen。